多年，能够再有机会给他们传福音。我很感谢神，最近我收到我的姐姐的来信。我的姐姐今年已经是60岁的一位老太太。在我屡次写给她的信的福音的信息里面，她说她每一次收到我的信都要读3遍，而且读给我的母亲听。她在信里面告诉她说，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但是在我们国内我们不敢说我们要信耶稣，但是我知道他心里面实在是渴慕神的救恩。我就给他寄，做上一个礼拜我给他寄一本圣经。当我寄出这本圣经给另外附他这封信，教导他怎样祷告的时候，我不住地为他祷告，我盼望他能够收到这本圣经，而且能够借着这本圣经读给我家里的人听，让他们能够蒙恩。最近呢，大陆的政府宣告大陆现在的人口已经超过10亿人，已经超过10亿人。这10亿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同胞，他们的救得救，你我都有责任，都有应该尽的本分。所以加州有一群弟兄姊妹还有传道人，他们发起6月3号，就是今天，为我们大陆的同胞福音得救祷告。我们深信在礼拜五我们在两个查经班里都有报告，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已经付上祷告的代价。今天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进食，为着大陆的同胞祷告。我们盼望我们常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的心中，有我们自己的骨肉至亲和我们的同胞，没有一件事比他们得救更宝贵更为重要的。神也借着各样的方法，借着我们的祷告，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好不好？现在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你把这样一个托付放在我们心中，不但叫我们自己蒙恩，叫我们想到在大陆上有我们10亿的我们的亲爱的同胞，那里面包括我们的骨肉至亲，包括我们亲爱的朋友，包括我们多少年来没有见面的弟兄和姊妹，以及我们的至亲好友，他们需要福音，需要救恩。哦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我们只有借着祷告求主你自己不但打开大陆上福音的门，更打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能够听见你的救恩，能够认识这位救主，能够在你面前悔改接受你的救恩，成为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想到没有一件事比我们的国家所有的同胞得救更为宝贵更为重要，我们愿意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也深信我们的神，你绝不把你众儿女在你面前这点的心愿或恳切的祷告放在一边，你要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你的心意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就求主你施恩，再一次听我们的祷告，向我们的大陆同胞，全世界1/4的同胞，主啊，你让他们能够听见福音，能够悔改接受你。在海外我们有3000万我们的同胞分布在世界各地各方，哦主啊，你就使用我们这些人能够在自由地区里面自由地敬拜你，同心地祷告。主啊，你也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敞开，向着我们的主说，主，我们愿意你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你福音的使者，你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见证你的救恩。哦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的祷告，也借助我们的祷告，真是使我们大陆上千千万万的人看到他们悔改接受救恩。主啊，不但罪得赦免，让他们能够活着满有盼望，让他们彼此也见证主的救恩，把福音传遍给我们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感谢你，我们也谢谢你，因为你真是那听祷告的神。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所做的见证，我们也看见福音圣灵在人心里面所做的奇妙的工作，我们要献上感谢，献上赞美。我们求主你也保守我的众弟兄姊妹今天在你面前所献上一切的祷告，从各地各方我们用一样的心智一样的信心所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都求主你垂听。有的弟兄姊妹真是在主面前倾心进食祷告，你也保守他们的心身体，使他们身体上不至于有亏损，而且能够得到你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中， 让我们看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但愿主你借着以利亚教导我们，谢谢你，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请各位看雅各书第五章，新约雅各书第五章，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七、十八两节。雅各书第五章 ，James chapter 5 verse 17 and 18。James， 好，各位找到，我们念十七、十八两节，请。以利亚，找到没有？找到，好，请。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昨日的讲台每一次都是思想怎么样祷告，我们也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当我在准备这两篇信息的时候，以利亚就活在我的心中，所以我不特别把这一节圣经给各位一同来思想。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神怎样使用以利亚，照样也能够使用你我，因为我们跟以利亚是一样的。我们常常觉得以利亚是一个大先知，以利亚被称为神人，为什么以利亚能够被神所重用？我们觉得我们高攀不上，我们觉得我们跟他中间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知道神怎样能够祝福使用以利亚，神照样也使用你使用我，因为我们跟他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能够被神所用，你我也能够被神所用。以利亚有软弱失败的时候，你我照样也有软弱失败需要神扶持需要神坚固的时候。我们现在回到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把圣经摊开到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有这一章是讲到以利亚开始的工作。我们愿意看神怎样呼召了以利亚，怎样训练他，怎样造就他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伟大的先知，也是一个祷告的以利亚。我们也看神要怎样使用我们，一天神要教导我们训练我们造就我们。从十七章一开始的第一节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在圣经里面只有这一句话提到以利亚，但是我们不知道以利亚的来源是怎样，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母亲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的人，在圣经里都没有，就是突然从天上降下来一个人。以利亚他是寄居在基列，基列这个地方在圣经里我们可以后来可以查得到，在地图上也看得见，但是在提斯比在什么地方我们就查不到，在圣经里面在历史里都没有办法查考。所以以利亚他是这个提斯比人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以利亚他是个人，他不是神，他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神就要呼召这样一个人，我们看到一个被神所用的人不一定有很好的家世背景，神照样选一个普通的人，像你像我一样啊，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人，神要呼召我们要做神的工作。以利亚神召他做什么呢？我要先各位大家一同了解一点呢，以利亚当时的背景。下面是以利亚对亚哈说，这个亚哈是谁呢？亚哈是当时以色列国的王。自从所罗门以后，这个以色列国呀，十二个支派就分成两个国，北国就是以色列国有十个半支派，南国就是犹大国只有一个半支派。那么这个国家分裂了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国呀，一共经过九个朝代，十九个王，没有一个是善的。这个善恶怎么样分别呢？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是敬畏耶和华的。以色列的十九个王，而中间最坏的就是亚哈王。这个亚哈呀， 他娶了这个西敦王的女子耶西别为妻，西敦王的女儿耶西别为妻，所以就把这个西敦迦南人拜偶像行邪淫的这个风俗呢，就引进到以色列国来。所以当时的以色列国，他们是拜偶像，借着拜偶像熏很多的淫乱的意识，做很多淫乱的事。在这个时候，神就呼召了以利亚出来，神就让以利亚 去对亚哈说，他说我只做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向你说。亚哈他已经刚才我们说已经随了这个迦南人的风俗，随了西敦王所拜的那个假神偶像巴利，已经离开了耶和华。他虽然还拜耶和华，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王， 所以他不能够忘记以色列所拜的神，但是他要把假神也来。他拜以色列的真神是出于一种意识，而随着他的那个外邦的妻子去拜假神是实实在在。所以以利亚就跟亚哈王说，他说我只做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特别要强调以色列的神对你说。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天就不下雨，不但不下雨连露都不降的地下来。神要借着这个灾害，要借着这个苦难，要让亚哈这个悖逆的王要回心转意，回到耶和华神的面前来。所以当以利亚去宣告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三年半我不祷告他就不下雨，一直到耶和华的日子满了以后我再祷告再下雨。这是刚才 雅各书我们看见他祷告，他一祷告三年半就不下雨在地上，一直他再祷告的时候才降雨在地上，地上才生出土产来。各位有没有想到三年半不下雨不降露，那个灾害那个旱灾是多么的严重？所以下面呢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旱灾里面所发生的故事。神借着这个故事，借着这个旱灾的经历， 不单要挽回以色列民，是他们认识神，更重要的也借着这个造就先知以利亚。我们现在看以利亚神怎么样来造就他。第一个，我们看神给以利亚学习的功课。他对以利亚说，第二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
你看神第一个要用这个以利亚，先让他离开这个地方，离开。各位还记得离开这两个字啊？在圣经里屡次出现离开。第一个神要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叫亚伯兰，还没有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神要拣选他成为信心之族，神要拣选他成为多国之父，神要拣选他祝福他，这是天下的万国万族因他蒙福。 所以神要拣选亚伯兰，第一个先给亚伯兰就什么说什么呢？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处本家王国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神要用的人，第一个先要离开，离开他的本处本家本地，离开他的父家，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人，你要离开你素常所依靠的，你要与那一些分别为圣出来。所以神要用这个以利亚的时候， 说你离开此地。第二个，说你要往约旦河东，我约旦河的东边去，要住在那个基利西旁边，而且要喝那西利的水。你看，以利亚第一件事情，他给神所学的功课就是先要学顺服，先要学听神的话。神叫他离开这个地方，他就离开；神叫他到约旦河东， 他就到约旦河东，神让他藏在基利西旁，他就藏在基利西旁。这是我们第一个功课。各位弟兄姊妹，还有亲爱的朋友，假如你要得神的祝福，第一个要听神的话，要听神的话，还要顺服神的话。所以每一个被神所重用的，每一个为神所祝福的人，第一个先学的功课就是顺服听神的话。耶稣自己也讲过，他说什么是爱神的人呢？什么叫做爱主呢？ 凡是有了我的话就遵行的，就是爱我的。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爱主的人，我们要做一个爱神的人。 第一个我们先要学习听神的话，顺服神的命令，这是第一点，神要造就以利亚给他的第一个功课。第二个呢，神要给以利亚第二个功课，就是要学习信心的功课。神说，你到那个基利西旁，这个基利西啊，基利这两个字原来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分立分别啊，你到基利西旁去藏在那里，而且要喝那个西利的水。这第二个功课就是你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你离开那个地方还不算，你要到基利西把你自己与世界分别出来。以前我们所沾染的罪恶污秽啊，是败坏的事情，都把它离开，单独要把我们与神连接在一起，完全分别与世界分别为圣。而且说什么呢，你要喝着洗礼的水，喝着洗礼的水。而且耶和华神说，我要打差遣乌鸦叼饼或肉来给你吃。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神要叫以利亚学习一个信心依靠神的功课。他为什么说到基利西旁而要过了约旦河呢？我们晓得约旦河的水很大，约旦河很难干掉，但是这个基利西这个细水长流的溪水呢，有一天会干掉。你看他后来过了不多日怎么样，溪水怎么样干了。神叫以利亚仰望那个乌鸦来叼饼给他吃。这个乌鸦呀，这个鸟在利未记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不洁净的鸟，这个鸟不但不可以献祭，也不能够为神所吃的。但是神却差遣一个不洁净的鸟来叼饼叼肉来喂养以利亚啊，这是我后来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是神的恩典。各位有没有吃过乌鸦叼的饼跟乌鸦叼的肉？自从我奉献传道以来，十几年我是吃乌鸦的饼乌鸦的肉啊，这里面的喜乐非那经过的人你能够经历出来。神没有把他派到一个大农场里去，那里有的是粮食，有的是牛羊，你可以在那里租吃。神却打发一个乌鸦每天叼一个饼叼一个肉给他。神要以利亚学习一个功课，为什么叫乌鸦去叼饼叼肉而不派遣一个人去呢？假如我在想啊，我在想，假如他派一个人呢，今天送一个饼去，如果是我是当时的以利亚，住在基利西旁，一个人来了，哦，潘家琪被神差遣来，带着一块饼一块肉就来了。哎呀，我饿了一天，心里面正是有需要的时候，潘家琪来了，我抓住他，我说潘弟兄，你明天还来不来？他说我明天还来，我心里就有希望。那结果我天天在那盼望什么呢？不是盼望耶和华神，我就盼望今天看，哎呀，潘弟兄来了没有？一会儿头伸到窗外看看，潘家琪来了没有？结果我所盼望的是人，而不是神。但是神要造就我们，要以利亚定睛仰望那个是恩典是他粮食的神。那个乌鸦呀来了，他不会讲话，我们人没有办法跟乌鸦讲话。刚才我说乌鸦是不洁净的动物，就是它是一个洁净的，我们也不懂它的话，何况它是不洁净的，根本没有办法通它来交通。所以那乌鸦把饼扔下来就走，你千万不要去摸它，因为那是不洁净的，神把它分别出来，那是不洁净的，我们不能去动它的。但是神又用一个不洁净的鸟带食物来给我们吃，这是何等大的奇妙。所以以利亚的第二个功课，这个信心仰望的功课啊，这真是美好。假如你想到你能够吃乌鸦叼来的饼或肉的时候，你的眼睛不是盼望那个乌鸦，而是盼望那个神。你每天不是向那乌鸦祷告说，乌鸦呀，今天你快来给我带来一个饼，带大一点，给我带来一块肉，带新鲜一点。你不是这样祷告，你是祷告那个耶和华神啊，今天求你差遣乌鸦把我所需要的带给我。你的信心在哪里？我们的信心就定睛在耶和华的身上。感谢主，神就借着这个乌鸦的饼和热肉喂养以利亚，在三年半不下雨当中一直供养他，没有缺乏，一直到有一天。我们下面看第七节，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为什么不下雨啊？我们刚才说以利亚祷告叫雨不下在地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祷告我们自己先要付上代价。 我们祷告鱼不下在地上，我们就想到溪水一定会干，对不对？我们不能说耶和华神啊，让鱼不要下在地上，但是您要下一点鱼在我那溪里面，还让我有的喝。我们这样的祷告神不会听的。所以我们看见祷告，第一个我们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祷告了，我们也要凭着信心抓住神的应许，把我们自己先交在神的手中。我们不可能祷告的时候让普天下都不下雨都旱灾，而唯有神要下雨在我们所用的地方，所以我们自己要付上代价，我们也付上祷告所带来的果效，应当受苦我们应当摆上。所以这是第二个功课以利亚学的。当溪水干了的时候感谢主，溪水干了神没有干，各位听清楚没有？溪水会干，我们的神不会干。溪水会没有了，我们没有喝的了吗？神会另外给我们开一条路。在以赛亚书上讲，神要在旷野里面开江河，在沙漠里面出泉源，为我们开一个泉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溪水是干了，但是我们的神没有干。神就跟以利亚说，他说你呀，往撒勒法去，往西顿的撒勒法去，在那里我要差遣为你预备一个寡妇要供养你。我们这就想到神的奇妙。神没有给撒勒法说，撒勒法你到耶利哥城那个大城去，我要叫一个大富翁来喂养你，却把他差到西顿的撒勒法的地方，叫一个寡妇来负责供给伊利亚。你看伊利亚怎么样？他一点没有怨言，神叫他怎么样他就去了。结果他就到了撒勒法那个城里面去，结果往那一去啊，就看见一个寡妇在地上在那拾柴，他就跟那寡妇说，他说好不好，请你拿器皿给我一点水喝。我想伊利亚那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水，因为那个溪已经干了，他可能走了几天的路走到那个地方就是口干舌焦，最需要的就是水。所以他就跟那个寡妇说，好不好，请你给我一点水。但那个寡妇要去取水的时候，他又跟他说，好不好，请你做一个小饼给我。他是又饥又饿，需要水也需要饼。我们看那个寡妇她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她跟伊利亚说，她说我只做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家里面只有一把面，只有一底油，现在我要捡两根柴回去烙两个饼给我和我的儿子吃，吃了以后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死就死吧。哎呀，这个寡妇她是落在一个极其悲惨的情况之下，她的坛里面只剩下那一把面，油里面瓶里面只剩下那一底油，他们母子两个唯一靠着养生的面和油就要用完了，吃了这个饼以后，以后有没有得吃他们不知道，因为天已经干旱了这么久，没有雨下在地上，地里面的储藏也没有，他们是又穷又无依靠的一个寡母孤儿，就靠着这一点，那吃了以后没有就死了。这是可以说这一点饼和油啊，这一点面和油是他们最后的所剩下的养生的，他们唯一的养生是这一点。但是伊利亚怎么样跟他说呢？他说不，你先给我做一个小饼来，因为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坛子里的面绝不短少，瓶里面的油也不短缺。好，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听见伊利亚的话，他就相信，他就愿意甘心乐意的把他们应得的最后那一点份拿出来奉献，就做了一个小饼给伊利亚吃了，然后他的儿子，他给他的儿子在吃。你看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看圣经第十四节，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是雨降在地上的日子。我们看第十六节，我应该念第十五节，妇人就照伊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的家中的人并伊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十六节说，坛内的面果不减少，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着伊利亚所说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神不但要造就伊利亚，要他凭信心的生活，而且神要借着伊利亚要祝福这个撒勒法的寡妇，让他也过一个信心的生活，
在神面前蒙恩。
假若不是以利亚告诉他耶和华这样宝贵的应许，说坛子里的面绝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神如果是不是借着以利亚把这个宝贝的应许告诉这个寡妇，那个寡妇吃了那个饼以后，真是和他的儿子可能就要饿死，因为他们再没有来源了。结果这个寡妇相信了以利亚的话，就甘心乐意地接待他，而且把饼来分给以利亚。结果他们吃了许多的日子，坛子里面的面就不减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坛子里面不减少，瓶里面的油也不缺短。我不知道，本来只有一点油，从哪里来的油它一直都不缺短，我不知道。我个人可以给您做一个经验，这是我的见证。自从我奉献仰望主以后到今天，我家里面始终没有缺了面，始终没有短了油，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我这么说，神赐给我的，这是一个宝贵信心的功课。各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太多的烦恼，当我在做事的时候，当我在我的父母的跟前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可依靠的。我们依靠我们的父母，依靠我们的财产，依靠我们的薪水啊，依靠很多的事情。当那个时候我们一点没有喜乐，当我们依靠我们的财产，依靠我们的薪水，依靠我们的存款，依靠我们的钱财，依靠我们的职业地位的时候，我一点没有快乐，因为我心里面老是不满意。当我有一天单单的依靠神的时候，每一次那个乌鸦叼来饼的时候，我心里面说不出的感谢和赞美。你能想到以利亚当时的光景？哦，当他在饿了需要吃的时候，他就盼望那个神差遣的乌鸦赶快把饼和肉送来。就在那个时候，神不迟也不早就差遣那个乌鸦把饼和肉就送来，他吃饱了，他心里怎么样讲？哇，感谢神，赞美神，今天你供给我的需要。我不知道为什么乌鸦正好在那个时候会来，但是神乌鸦竟然在那个时候被拆迁来。我不知道我们在需要的时候我们从什么地方会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但是神正在我们所需要的那个时候就把我们所需要的送给我们。所以我们心里面就说不出的感谢或赞美神。我们想到以利亚他当时那个心情，各位弟兄姊妹人当中，我深信很多人你们经历过这样神的恩惠恩典，借着你们的信心为你们所供应，一点都没有缺乏。好，当他们吃了很多天，每一次去的时候面就那么多，很奇怪啊，那个面并没有多多的涌出来，坛子里面撑不了，结果他们就拿着袋子装着几麻袋的面粉等在那，没有，每天去就那么多，刚刚够做几个饼，够这个母亲，够这个儿子，够以利亚他们三个吃的。当他们去倒油的时候，哎，倒完了，这好，做三个饼四个饼做完了，第二天再去油又来了，面又在那里了，怎么来的呢？不知道，神供给他们。耶和华借着先知以利亚说，你缸里的面必不减少，你瓶里的油绝不缺短，这个话就这样成就。你信吗？神的恩典就要在你的身上成就。所以我们想到他们每天去倒这个面，去拿这个面倒油的时候，他们是凭着信心去拿，他们吃的时候他们是凭着信心感谢的领受。神借着这个功课让以利亚来学习一个依靠神一个信心的功课。以利亚天天祷告的时候，他不会忘记神啊，求你赐给我今天坛里的面不要缺少，神啊，求你赐给我今天瓶里的油不要缺短。你们想想那个寡妇怎么样？当以利亚每天这样祷告的时候，那个寡妇怎么样？她也学习会祷告，因为她也要为着那个瓶里的油和坛子里的面在那里祷告，是不是？所以我们看神把以利亚差遣到这撒勒法的寡妇家里去，让她学习一个信心依靠神的功课，而且借着这个机会也教导那个寡妇，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能够让她学习一个依靠神的功课。巴不得今天你我每一个人真是能够学习这样的功课，借着我们的祷告把我们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让神那奇妙的丰富的神来供给我们一切的需要，使我们始终没有缺乏。好，我们看见以利亚的第二个功课是什么？信心的祷告，信心祷告或仰望依靠神的功课。而且 萨勒法的寡妇也因为伊利亚也学习了一个用信心把自己的生活交托依靠神的功课。但是够不够呢？还不够。神呢、啊、光使我们学习依靠神过信心的生活，第一个我感觉的我要承认的是，我是一个罪人，因为我有罪，所以我需要救恩。当这妇人把这事情告诉伊利亚的时候，伊利亚的功课又来了。神差遣你到这家来住，吃这个妇人天天做的饼，吃了结果你让这儿子死了，那么你这个神人住到他家里，把灾难带到人家家里，这个心里面怎么过得去呢？这良心上受责备有负担，所以伊利亚就开始第二个功课，要开始为这个家里面不幸的事情，为这个孩子，为这个妇人恳切的祷告。所以神要用伊利亚，要使伊利亚为成为那个时代的伟大的先知，一个祷告的先知，让他先学习信心祷告。你看伊利亚怎么样祷告？伊利亚说跟那妇人家把孩子给我，他从那个妇人的手中把这个死掉的孩子接过来，倒到自己的楼上去。我们看圣经第二十节，他把孩子放在自己的床上，第二十节就求告耶和华。什么叫做求告呢？就是祷告。第二十一节，伊利亚三次附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个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二十二节，耶和华应允了伊利亚的祷告。啊，感谢主，耶和华应允了伊利亚的祷告，就使那个灵魂又进到这孩子的身体，孩子就活了。各位，我们要仔细读这段圣经啊。前面我们说孩子怎么样死的，那妇人说孩子病得甚重，重到什么样？没有气息。平常我们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没有气息了就是没有生命了，那个没有气息的死是指着我们肉体的死，但是伊利亚祷告是让那个灵魂仍然进入那个孩子的身体里面，孩子就活了。可见神让我们活的不是凭着气息，而是凭着什么？凭着什么？凭着灵魂。啊，感谢主，借着伊利亚的祷告让那个妇人更认识生命的意义，不是在乎我们的气息，而是在乎我们的灵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光活在气息当中，我们是活在灵魂里面。神把他的灵魂放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就有生命。神如果不把一个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虽然有气息，也不是一个真正的生命，不过是一个肉体的生命，短暂的生命。哦，今天神借着这个苦难让伊利亚把那生命之道启示了这个妇人。神让伊利亚学习一个祷告的功课，一次祷告，三次附在孩子身上的祷告，叫我们也学习一个功课，祷告要恳切，要不住的祷告，要恒切的祷告，神就听我们的祷告。当伊利亚把这个孩子活活的带给那个妇人的时候，那个妇人说什么？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着你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哎呀，伊利亚不经过这样的祷告，怎么能够见证他是神的仆人，能够把神的话带出来让人家相信他是真的？那个妇人经过这个苦难以后，不但认识了伊利亚是神人，而且认识了伊利亚所信的那个神是真神。你看前面他怎么说，我们再回头圣经看第十二节，他说：我只做永生耶和华你的神启示。这个妇人呢，以前他知道有个神，但是那个神不是他的，那个神是伊利亚的，是伊利亚的神。我只做你的神启示，他自己没有神，他知道有神，但是那个神不是他的，他知道有神，但是那个神与他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经过了这件事情以后，他说：我知道你是神人，神借着你所说的话也是真的。这个神呢，在他心里成为一个真神。各位弟兄姊妹，巴不得今天我们从伊利亚，从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从伊利亚的在基利西旁的生活， 从伊利亚在撒勒法寡妇家里的祷告，让我们学习一个信息的功课：恒切的祷告，全心的依靠我们的神，要重用你我每一个人。刚才我们提到报告，我们为大陆上十亿的同胞祷告。各位有没有听到大陆上有十亿同胞？十亿，我今天算一下，假定啊，我们派100万个传道人去到大陆上，一年之内这100万人呢，每一个人要向1000个人传道，才能够把福音传遍大陆。怎么可能呢？但是神要借着我们的祷告，会有奇妙的作为，让大陆上的人能够听见福音。巴不得我们今天从伊利亚身上我们学习一个功课，让神使用你我。我们没有办法到大陆上去的人，我们能够为大陆祷告。你看祷告能够发生何等奇妙的功效。不要为我们的生活忧虑，今天乌鸦可能不再来，今天溪水可能再干，但是我们的神永不迟到，我们的神永不枯干。借着我们的祷告，让神在你我身上行那个奇妙的事，正是在伊利亚身上所行的。这是今天我们思想的伊利亚与你我是一样性情的人，神怎样造就他，也要造就你我。下一次我们要同各位一同思想神怎样借着伊利亚这个和你我一样性情的人，也行了奇妙的事，击败了假先知、巴利、假神和偶像，能够过一个得胜荣耀神的生活。我们愿神祝福我们，我们下一次一同来思想。现在我们低头祷告。感谢我们的神，你怎样呼召伊利亚，今天你也照样呼召我们。你怎样在基利西旁、在撒勒法造就你的仆人伊利亚，求你今天照样造就我们。你怎样让伊利亚学习一个仰望神的功课，学习一个信心依靠神的功课，也求主教导我们，叫我们学习一个仰望顺服以信心依靠神的功课。哦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怎样使用伊利亚，在当时的世代里面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击败了假先知，使多人能够认识真神，照样在今天这为物放纵的世代里，让我们像伊利亚一样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打那美好的胜仗，让我们见证耶和华的荣耀。哦主，我谢谢你，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思想这段话的时候，巴不得主你的圣灵继续不断地在我们每一个心灵里面做那造就感动操练我们的功夫，让我们真是在主面前成为现代的伊利亚，为主你使用。主啊，叫我们在你面前谦卑顺服，学习这祷告的功课，好能够为主你使用。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